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何等大的盼望，让我们可以跟主你和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就像诗篇里所说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属灵的实际里头。我们真的知道，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来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真的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更新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看到这属天的实际，让我们进入到这属天的实际，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次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上次开始的时候呢，我提到这样一点啊，就是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需要知道的呢，其实就是神爱我们。你知道在中国有一句话大家听说过，叫拼爹嘛，对吧？就是在今天呢，要拼你的能力怎么样，拼你的学识怎么样，然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拼爹啊。拼爹就是你爸爸如果很厉害的话，那你就有非常好的机会。对基督徒来讲，真的是可以拼爹的，跟所有人都可以来拼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于神的，对于这个天，对天父的这个爱呢，没有信心，你就没有信心出去跟别人拼爹的。虽然你的这个爹真的是最了不起的，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拼。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题目啊，我们也提到说，基督徒为什么内心里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爱我们呢？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爱它不是用头脑的。它不是用来头脑来爱的，或者是不是用头脑来理解的。你头脑当然也起作用，就是当如果我们地上的父亲爱我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明白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最终来讲呢，这一点必须进入到你内心里头，你才能够感受到爱。但是我们人呢，出于各方面原因吧，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呢，都是用头脑去接触信仰的。所以呢，对于圣经里头非常关键的一些东西呢，就很难体会。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很感情用事的人就很能体会圣经里头呢？其实也不见得。因为在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性情里啊，我们那里面有各种各样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去想问题的时候，就算用感情的时候，那个感情呢，是被错误的心里头的信念所引导的，所以那个感情也靠不住。所以真的是，不管是一个人是比较理智型的呢，还是比较感性的呢，来到神的面前呢，内心都需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你才能够明白神爱你的。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神。他不像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明明白白就在摆在你面前。如果多次做了，你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对你所说话语的口气等等等等，你从那里头呢，你不自觉的你就能够，从小就可能能够体会到父亲的爱。但是呢，当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神的时候，要来感受到这一点就很困难。另外一个，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呢，名词叫做 agape。动词叫做 agapeo， 他就说是神这的爱呢，这一个呢，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西门彼得的例子，当主耶稣问他说：“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东西吗？”主耶稣所用的就是这一个神的这种爱，但是呢，西门彼得就是理解不了。直到他过后，他是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真的是理解了，但在那之前，他真的是不理解的。我觉得呢，这几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慢慢都有回答，在过去几个系列里头，怎么样回答的呢？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困难？怎么样能够用心来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特别是用这段经文，罗马书里头这段经文，罗马书五章这段经文，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在这个信仰里，基督信仰里头啊，一个很关键的这个 一个思想的转化，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相合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能够跟神恢复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恢复这样子的关系目的是什么呢？底下实际上是让神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但我上次提到，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这里都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甚至就在讲上次道之前，我觉得我的理解还是以前的那种，就是理解神圣灵在浇灌呢，大家都知道圣灵浇灌好像是一个很，就是很剧烈或者很特别的这样子一个经历。有些基督徒有，有些基督徒没有。就算有的呢，一般的人也都不是常常的，而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跟神有一次这样子相遇，被圣灵所浇灌。但是呢，在神的话语里头告诉我们，其实圣灵是通过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们里面。所以上次呢，当我就是说是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开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个话呢，好像也很简单了。神的爱是通过相信感受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在很多的时候，有些话，当你明白了以后，你看这样子简单，但在那之前呢，你可能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实际上你是另外一个理解。你自己想，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是通过相信他爱我们来感受到的，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被动的等，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就是我们的期待，当你的期待是圣灵做一个什么特别的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又看到有的人经历过，但是不常经历，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那你就想一想我们自己对于神的爱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期待其实不知不觉就觉着，哎呀，这样子的事情是很少见的，这样子的事情是很难得的，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一生也不会发生几次，这样的事情对有的人一生都不会发生。而这样子错误的期待呢，实际上就拦阻了圣灵在这里头做工。圣灵是要通过神的话来改，让我们看到神爱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了。这个真的是如此啊！你就现在想一想，这个用男女的关系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打比方。比如说，大家上学的时候吧，上研究生、上大学，最好不要中学。你上学的时候啊，你看着你喜欢一个谁，对方也喜欢，但两个人可能没有挑明这样子的关系啊，没有这样的关系。这个时候看到对方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以前大家并没有特别的有谁要喜欢谁，过后在一起就是大家做同学有更多的接触之后才开始越来越欣赏对方。如果这样子就更明显了，就你一开始看到对方的那个感受，跟后来开始喜欢对方，再跟到后来两个人都彼此相爱。你看同样是这样的人，那你内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对于神的爱也是这样子，当你相信，当你明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不需要我们在那里被动的来等候啊。我觉得这样子来讲，对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开启，原因就是什么？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上次提到的，就是说是，一个是你要相信，另外你要明白啊，为什么相信不了？就一开始要明白是相信，不是被动的等候。另外要明白说，那如果去相信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信这件事情，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前呢，我们可能简单的，我们在基督徒很多年当中，来到教会，基本上听到的都是说，上帝怎么样期待你要好好服侍他，你对他要忠心，他对你有 各种各样道德行为思想上的一个要求，然后你达不到，你就知道你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好像他不喜悦你。大家说我们要讨神喜悦，这个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讨神喜悦，我们应该讨神喜悦。但是呢，在当那样子的一个思想模式里头，那就意味着我所做的事情不好的话，那就不讨他喜悦，他就不喜悦我，对不对？所以呢，以前呢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简单的，大家觉着一些原因啊，塑造了一个神在我们心目当中错误的形象，所以很难相信他爱我们。但是更仔细的分析啊，我们呢是通过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大儿子，就是浪子，中文称为浪子回头啊，就是那个小儿子怎么离开家里头，然后一直这样子，后来大儿子这个里头，我们看到说，其实这里头有更深的原因，更深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圣经上称为肉体，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一个人性，简单的来讲，就是天然的这个性情，天然的这个人性，这里头呢。要么就偏向你所谓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就是一个人啊，如果你去看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要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他不太计较后果，他很强烈的就是要照自己的喜欢的去做，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无法主义者，他认识不到说其实事情是有规律的，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照着你喜欢的去做，如果你喜欢的是好的，那过后你这样去做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东西不好，你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做，固然你心里头可以一时的爽快，但过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那个就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所以呢这种呢被称为无法主义者。无法主义者呢，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容易从神那里领受，甚至在有的时候很容易相信神爱自己，因为自己就觉得自己挺可爱的嘛，对吧？就自己就觉得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当然了，对不对？当然神爱我，圣经说神爱我，这就很容易相信。但是呢，当他陷入到我这里说放纵私欲，就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结果带来很麻烦的结果，那个时候的时候发现你虽然上帝爱你，但是不能够简单的解决你的麻烦，你向上帝去祷告也不是那样子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对吧？所以呢，还好在圣经里头这个小儿子呢，他既陷入到那种光景当中，他就意识到说原来最好的不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这个做那个，是回到天父家中，那个呢才是最好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儿子型的人。大儿子型就是我们所说律法主义者，这种呢跟第一种好像相反，他非常的律己，圣经上说什么他能去做的他总是尽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人呢，当然在一般人看来呢，就是道德会比较好，他做事情他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尽可能去做对的，如果做错了呢，良心就会很不安。第一种人呢，做错了良心没有什么不安的，无所谓了，对不对？我喜欢就行。第二种就容易良心会不安，觉得不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当然就说是像在基督徒里头这样子的有相当相当的多啊，而且就算是第一种呢，在教会待久，人家也试图把你变成第二种，让你告诉说你如果这样子，上帝不喜悦你，然后你会有可能你会去倒霉的，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好让人不能够随便的照着自己的去行。或许呢，在很多很多教会里，主要的教导呢，就是想把人从无法主义者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律法主义者，尽可能照上帝的去行。但是这种人呢，我们看圣经里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习惯性的我要自己做好了以后，我去讨神喜悦，你会发现你永远都脱离不了一种，你没有办法真正讨神喜悦，因为圣经的要求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不是随随便便啊，我在教会奉献了钱了，我在教会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了。或许有些人真的是麻痹自己的良心，以为神对我们这个要求就不错，那这样子的是真的陷入到变成一种圣经上所说法利赛人的这种心态。但如果你去真去看圣经的话，神的那个要求啊，你如果多看一些，你就知道你达不到的。他不光是自己的行为，还包括自己内心的想法，甚至深处心灵深处的动机。你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啊，比如说当大家在教会里头，如果你在教会里头啊、你很乐意服侍，尤其是个年轻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你很乐意去服侍，然后去很热心，然后其他弟兄姐妹就会夸奖，哎呀，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多么爱主啊！那当事人呢，听了这些，你总会有一点美滋滋的吧？但是你要良心敏锐一点的，你只要有一点美滋滋的感觉，当然你说人家说你好，如果你非要就很生气，那你就更变态了，对不对？美滋滋的还是正常的想法，那美滋滋一下，你良心敏锐一点的人，你就知道怎么样了，你就知道原来在这里窃取神的荣耀了，骄傲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想要照圣经上所说，尽可能去照圣经上去做，永远都脱离不了定罪感，更不可能进入到圣经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种充满恩典的这种生活当中，因为那一个不是我们挣得的，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用心感受到神的爱，是因为里头充满了各种谎言，我上次仔细讲了，而这些谎言呢，它都是因着刚才我们那种要么是小儿子的心态，要么是大儿子的心态，这样子来造成的。我觉得对我所带来的一个释放啊，当时明白这些之后所带来的一个释放，就是说在我心里头其实这些想法啊，有些想法很我觉得就是说是比较明确，还有一些想法是模模糊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内心这么想。当我明白刚才那些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化掉了。而把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化掉之后啊，再来看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东西，你内心里头这个时候要得出结论，就是内心里真的能够相信神爱我，就不难了。前面呢，其实每一次当你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听过，但是呢，以前听了这个，为什么不觉，还是不觉得神爱我们呢？还是不相信神爱我们呢？就是有其他的东西在那里嘛，对吧？所以当你把其他东西你突然可以不考虑了，把它的重量放轻了之后，这边啊，用不了听多久，你其实就可以感受到，或者可以相信，因着相信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我希望上次那样子讲到，真的对其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你真的能够让你内心里头有一定的这个天平啊，有一定的变化。当然希望这一下子就能够你能够变化过来，但就算不能够完全变化过来，我觉得希望带来这个果效啊，就是说内心里让你觉着神并不爱你的那种感受，本来比较强烈，在那里比较强烈的，现在就变得轻了。这样子呢，天平就容易向这边。好，我们这次要继续往下讲啊。那相信神爱我之后怎么办？如果我能够相信神爱我之后呢，我们还是看那段圣经啊，就罗马书。罗马书在第五章第八节，他在这里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然后底下他说他基本上讲了两个大的概念。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这一段呢，九节十节所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跟神和好之后啊，我们以前是他的仇敌，神是一种生命状态，我们是另外一种天然的，圣经上称为属肉体的生命状态，这两个生命是相敌对的。我们当时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头，神尚且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因为跟他做敌对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他不喜悦的事情，人真的做了很多，且不说自己的良心都不是完全就是完全公正的，就连自己良心上所要求的东西都达不到，有很多自己良心你知道是对的你不会去做，知道是错的你还是去做，所以我们连自己的良心的要求都达不到，更何况良心还并不能够完全反映神向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以前真的做了很多他得罪他的事情，但是呢，他说在这种光景里头，他让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所有所犯的罪。哇，这叫做就靠着他的血称义，我犯的罪全部都洗净了。你就想一想哦，今天如果一个人，我们大家在这里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多大的罪人的，你如果真做了一个，你就现在想那些，比如说一个人误杀了人吧，或者一气之下啊，不是他的本心，他杀了人。那你想这个东西叫做追悔莫及啊！你如果能够回去，能够做另外一个决定，你多么希望能够回去，但是回不去了，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危害已经造成了，你的内心不管再内疚，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今天耶稣说，你所犯的那个罪算在我头上，当然他不能够在地上今天替你去上刑场，但是在面对跟神的关系，实际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些事情都要向神来交账的。耶稣说，你所做的那个事情，我们刚才就拿那个杀人犯的那一个例子来讲，他在神的面前可以不单不是一个杀人犯，而且称义，可以称为一个义人，而且圣经上所说的义人啊，就是完全公义圣洁，没有任何瑕疵，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没有任何错误的思想，没有任何不良的动机，完全圣洁，完全公义，这样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可以算作这么一个人。那这是谁做的呢？耶稣替他做的。因为没有人做到刚才所说那样，只有一个人耶稣做到的。耶稣他做到这个，他说我把我做的这个义给你，你所杀的那个人，你不单是杀人，其实杀人之前就会有错误的思想，才会有那样子，全都算在我身上，我来担当这个结果。你就想在这种状况里，当一个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救恩的时候，这就叫做因他的身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领受了他的那个生命，他的公义，那现在就变成跟神跟基督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不再是天然的那种生命状态，跟神敌对的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他的身得救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今天你身里面都有着，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叫做重生了，有着基督的里边的生命，如果有这样子的生命在里头，你就想想会带来多么大的不同的改变，跟神的关系以及你在地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段经文里头，我就把它分为三部曲。第一步，因信称义跟神和好；第二步，得以认识神的爱；第三步，以神为乐。这个词啊，以神为乐，大家注意到他说借着他以神为乐，等我们就要解释怎么叫做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然后什么叫做以神为乐，英文翻译成 rejoice in GodRejoice in God。 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想一想，哎呦，这个不能摁。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这个呢， 我想对很多人都不具体啊，对我也不具体。我都觉得每一次，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每次讲到的时候，所讲到的东西，我觉得首先是在对我一个更新，一个提醒，一个教育吧，一个改变。哦，改变我的思想，我以前是这么想的，或者以前对有些事情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大家有没有以神为乐过？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如果知道以神为乐，我们不容易理解的话，我们先理解一下我们其他的东西。你以其他的东西为乐，我在这里让大家看几幅图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以钱为乐，就说有一个人啊，特别喜欢钱，或者特别穷，然后突然中了大奖，就是在穷的情况下，这个没有钱呀，寸步难行，但是突然中了一个非常大的奖，哇，心花怒放，开心啊！今天什么使他高兴？就是他得到的钱。或者一个人他就是喜欢钱，然后看着自己的钱越来越多，越看越喜欢呢，对不对？这叫以钱为乐，对不对？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也可以理解，这个叫什么？这个吃货是以什么为乐？以食物为乐。哇，今天坐在一桌美味佳肴前头啊，那心情就是说不出的愉快啊，对不对？还没有吃的时候就要看到，或者说今天晚上有一顿好饭吃，或者有要去一个赴一个宴席，知道这里这个宴席这一家餐馆是做的特别好吃，还没有去之前，哇，心情就很愉快，然后到那去吃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享受，对吧？这叫以食物为乐，以美食为乐。当然呢，也不一定都是纯粹是物质的，我们人也可以以其他东西为乐。再让大家看一个例子，对吧？这位小姑娘在干什么？以阅读为乐。其实简单想啊，以什么为乐？用英文说就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用刚才那个 rejoice 那个，应该用什么？我们在这里头的都可以用什么？另外一个英文的词啊？对啊 ，enjoy。Enjoy， 你看没有 ？Enjoy 里头也有一个 joy 嘛，对不对？其实以什么为乐，真的就是 enjoy， 享受这个。你把这几个因着喜欢、因着享受它，所以今天当你有钱的时候，在这个例子，或者有好吃的东西，或者有个自己喜欢读的书的时候，哇，自己在那里头就可以很享受。这个呢，在对于人来讲很容易理解的是，要么是纯粹物质性的，要么是精神性的，它都可以在这里享受。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想怎么样以神为乐，或者说作为基督徒，你想不想以神为乐？在这里大家作为基督徒，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回答说想以神为乐，但是不知道怎么为乐。如果我有其他的经验，你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对吧？不管是阅读还是吃，还是钱，呵呵，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在享受那里的话，今天换一个说以神为乐，享受神，怎么叫以神为乐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所要讲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其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怎么叫以神为乐？很熟悉，大家都很熟悉，《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第一节到第二节基本上就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观念，他就讲到这有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他原来跟神在一起。约翰福音里头甚至讲这一位道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但是呢，这一位看不见的这一位神的道，因为大家说神的道是什么？说神的话嘛。神的话让我们想象来讲，神的话，人的说出来话就没了，没有说出来话啪就掉下来，那可能是口水，对不对？那个本身是没有实质的，但是神的话不一样哎。神的话，他说他原来就有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他看见、听见、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基督了，对吧？耶稣基督了，这个是被显现出来的。但他的意思说，这一个显现出来的生命的道呢，其实原来就在那里，只不过因为人陷入到一种这种的叫做属肉体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所以他进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成为跟我们一样的，好像圣经说仿佛肉身的形状，就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气的这样一个人。他看见的，使徒约翰说，我看过，我摸过，我亲眼看见过。他就讲到这一位啊，然后他说什么？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一位啊，道成肉身的这位道，我们见过、摸过，然后他现在又回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传给你们。让你和我们，让你看没有，你们跟我们就可以相交。我们乃是跟神、跟耶稣基督、跟这位道相交，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就是刚才说的，让你们可以以神、以基督为乐，可以享受神，可以享受基督，就是这么意思，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点，说那这意味着怎么叫做享受神呢？或许还不够清楚，我们要再来看啊，在这里头提过这个字，提过两个，叫做相交啊。当大家想到相交的时候啊，比如说当我们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我们看了这个每个字儿大家都认识啊。那看完了以后，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相交就是什么？相交就跟人打交道呗，对吧？跟人打交道，这谁不知道？跟你们打交道，我们乃是跟父、跟耶稣基督打交道，大家就是这么理解，对吧？这个词就是这么理解，打交道，英文叫做 interaction，interact，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么点。最近我们在教会里不是做这种叫做 word study 吗？就是把圣经里头的某一个词，其实旧约很比较难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旧约太长了，某个词出现过无数多次，新约比较短，它有些词呢出现的次数不多，有些词当然比较多，信心我们查的就出现很多，但是呢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来去看圣经，让它看完了以后，让圣经里这个它前后文它出现的这个来告诉你这个词，因为一个词是代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我们去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比如说别人给你讲个事情，他所说的话呢，你怎么去理解他整体的意思呢？是出于你对他个别所说的那个词汇的理解。如果他给你说的词汇你都不懂，比如说你去听英文，然后你在里头只听懂一句话，他讲了一大段，你只听到一句话，那你肯定没有办法理解他。或者你听到了每个字，但你每个字你的理解都是错的，那你也不能理解他整体的意思，对吧？所以在这里头重要就在这里头。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个相交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当然的觉着什么叫做相交，我们要让圣经来这么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啊，它真的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的读一下你就能够明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来说，问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用心与神相交？因为他底下说，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个是信徒相交，一个是在这里跟神与基督相交的时候，让我们的喜乐满足，这个就叫做可以享受啊，可以享受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相交这个词呢，在那个 Strong 的那个字典里头，像是希腊文叫 G 对吧 ？Greek， 2842号，这个呢还好，在圣经里头啊，一共就用过20次。一共就用过20次， 他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头他给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 partnership， 中文叫做合伙或者同工。第二，参与 participation。 第三，团契或者相交，很多次翻译成这个 fellowship interaction。 第四，它是指奉献 contribution， the financial contribution 或者 benefaction。 所以在这里头它基本是这么一个意思。但其实你就看了这个字典啊，你会发现这个有的时候不但没有，就你只是这么看一下啊，它有的时候它并没有帮助你，因为它有这么多的意思，你就好像更不确切，那到底在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是什么意思？那一段，所以你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圣经也好，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它都会在不同地方翻译成不同的。但是原来就一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你看的圣经任何一个语言，它都有一个，它翻译同一个词，它用不同的词汇，但是原文如果就是一个词。那你要想想那是什么意思啊？我先把这个我所总结的让大家看一看哦。我说另一个重要观念，因为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神的爱是通过我们相信而感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我在这里说，新约圣经定义的相交或团契，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而这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生命所含有的神的道，随之而来的圣灵，及由此生命彰显而有的果子。这是我的总结啊，这是我总结，就是进行那个 word study， 把那些20个段经文，等会我们就来看。然后你先看完了以后，总结看到它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用这么一个意思来理解他所说的每一段，然后我们来看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比如说在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在这里说，他是指分享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头第一节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是不是就讲到今天这个生命已经显现了？然后呢，第三节，我们把所显的这个生命传给你们，传给你们就是分享给你们。那怎么传呢？通过神的道，通过福音传给你们，通过他们所做的见证，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这个时候呢，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生命，我也有这个生命。当我们说打交道或者 interact 的时候，所用的那个媒介是什么？中间打交道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意思吧。把这个传给你们，你们就可以跟我们相交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意思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基督徒的团契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吧。大家一般说基督徒的团契或者相交是什么意思？一般基督徒想到，我去参加团契，我去参加校园团契，我去参加康利团契。康利团契就是有结婚的，对吧？夫妻的。校园团契就是学生，对吧？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职场团契，就是那种在有工作的人在这，等等等等。青少年团契，大家所说的就是跟我差不多的这些，不管是年龄或者身份或者是职业相仿的一群基督徒，大家在一起玩，或者说我们在大家一起我们聚会，一般大家理解的相交是这个意思吧。但他在这里头上下文其实很明显，他前面说把这个生命显现了传给你，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跟我们相交，因为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东西。如果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好多好多基督徒的生活都可以滤过去，说那个东西还不是圣经意义上的相交，那个呢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所说的一个叫做什么，一个社团的一个聚会。但是如果在这一个团契里头，大家所分享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话语、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从里面所彰显产生的果子，那这一个团契 就变成圣经意义上的那个团契了。他底下就说什么，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耶稣天父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不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或者分享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跟我们分享什么，耶稣基督跟我们分享是不是他自己里面的生命啊？所以你看没有，他是非常一致的。这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读那个 word study 那个信心，你去研读那个信心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圣经里头啊，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就是很明确很特别很一致的那个意义在贯穿在里头。但是当我们去想象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希腊文翻译成有的时候是同工，有的时候是奉献，有的时候是团契，有的时候是参与，所以呢就把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囊括在这里头。但是如果在这里说分享基督的生命以及它的内容，或者它所包含的，或者它所附带的，哦，那就不一样了，它这里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意义。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今天很大一个意义上就是要把这个把这个观念来解释清楚。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接下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父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英文翻译成 have fellowship with,我们若跟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在这里就说，我们不是说跟神相交，在这里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样子的连接，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又是属神的，耶稣基督又是在我们里面的，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跟神彼此交往，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连接的。他说如果我们是这样，但是他呢是毫无黑暗，我们如果在黑暗里行，什么在黑暗里行呢？他后面有所解释，其实基本上就讲到说，比如说恨弟兄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他如果我们这样子，这就说明我们是说谎话，我们并没有真正与他相交。这个对有的人带来的一个错误的感觉啊，就是说，哦，如果这样子，那要想跟神相交，就是要不能做坏事。那又回到刚才律法的主义的那种观念里头了，对吧？我要不做坏事，没有想错误的事情，这才能够与他相交。不是，他的意思说，如果你跟神相交，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呢，要带领人来与神相交，好让他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好与神相交，不是那个意思啊。然后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在这里头呢，你看没有，他用的这个词啊，与神相交，我们还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就意思说，你把这个与神相交你换一个词，你说你活在基督的生命里，但是你的生命却你显出却是在黑暗里头，你说你活在他生命里吗？你肯定没有，这是说谎话的，对吧？如果你活在他的生命里头呢，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他的血洗净我们，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些，是不是可以完全换过来？所以你看没有，他还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们再往下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讲，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英文翻译成 calling 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英文听上去更好像是他把你招来与耶稣基督相交，或者和分享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中文翻译成一同得分也很有意思，一同得分呢，这又带来着什么意思？当你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耶稣所得的也就是你所得的，这叫一同得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在我这里头的定义里头啊，他所说的相交是分享基督的生命，但是也包括所含的神之道随之而来的圣灵，以 以及由此生命彰显而有的果子，你也可以再加一句，以及这个生命里头所带的一切的祝福。因为他跟你要分享生命，是不是就得分享这个生命所富有的就是所随之富有的那些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是不是还是这么一个意思？虽然在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不断地把它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原来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他是把基督啊，刚才说分享基督的生命，他把测基督里面这个生命里头测不透的吩咐，我在这里包含了，我只是提了几点，那里头是无限多的东西，他传给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里是不是讲过，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他说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英文翻译成是 "and to make all see what is the fellowship"， 也有他有的就是也有解释，他不直接这么翻，一般都翻译成 fellowship。What is the stewardship, administration？ Stewardship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管家的意思。他所照管的 administration 意思是什么？是把它分派出来的，就是分，不是要分派，就是我给你分一些东西，对不对？给这么一些东西，中文翻译成如何安排的？但在这里所说的还是同样这个词。那在这里是不是还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如果看上下文，是不是还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再来看后头的，有一个词大家中文叫做，比如说领圣餐，英文都叫做 communion， 对不对？ communion 从哪来呢？ communion 就是从英文的这一个翻译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这个 the communion of the blood of Christ， 英文翻译成 communion， 希腊文还是同样一个词，中文翻译成统领。所以大家说圣餐Communion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词，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你现在想一想，在这里上下文它是不是还是今天呢？你所领的饼，你所领的杯，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你所分享的，你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同领受的，都是同一位基督，他的那一个，包括他的血，包括他的身子，是不是还是一个意思呀？就是如果你去看他多少次，表面上当然就是有在这里具体是指的他们所领的圣餐的那个饼和杯，但是背后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再往下看，腓立比书，他在这里头讲到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一段呢，他还是在讲到是他在追求这个从神那里因信而得的义。我们前面说因信称义，使我得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这个词，就是刚才这的 koinonia，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刚才所说的相交。但是在这里是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中文翻译成一同受苦。那什么意思呢？当你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有那个生命，他在地上受什么苦呢？被那些所逼迫，因为那些人的生命跟他不一样的。你如果今天跟他来分享他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类似的他当时所经历的。但是今天既然他又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他所经历的，所以这是他的所受的苦。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还是一个意思，还是一个意思，在不同的地方他底下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我们再往下看哦，然后底下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 交通，对吧？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这个分享，我们什么叫做圣灵，有什么交通，我们可能一般就会比较局限一点，圣灵对你所说了什么话，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子的。但是他如果在这里说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说，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圣灵，圣灵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他把圣他的灵给你在你身上带来的这些果效，这叫做圣灵有什么交通。如果你经历到这些，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个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意思说，你看没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来的，这都是分享基督的生命。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你知道前面是说，你们这里头这么多的人，如果你们当中有分享基督的生命，然后感受到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但是所有都是因为分享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底下说你们就要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一样的心思，这才 make sense。因为你们领受的是同一个，所以你就应该照着那个去想法，否则上下这个逻辑没有严格的这种因果原因的。如果我感受到这些东西，我们大家就得有一样的想法，那你跟我感受的不一定一样呀，你可能是有什么劝勉，我可能感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呢？没有吧，必须是说我们所分享的是同一个，但这一个呢，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你体会到具体的不一样，但是你感受到是一个东西。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还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大家所说的，有时候在教会里大家祝祷的时候，更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中文翻译成感动还是这个词，就是 koinonia，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同在，或者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接下来他就讲跟人的关系了。使徒行传2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中文翻译成彼此交接，英文还就希腊文还是同样一个词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分享基督的生命，擘饼祈祷。如果你简单来看中文圣经，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交接，大家都一起打交道，就变成这样子的意思了，对吧？但是你看啊，英文翻译成，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Continued steadfastly in the apostles' doctrine and fellowship。如果你用刚才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圣经里相交或者这个词 koinonia 的定义，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来理解这一段就容易了。他们都恒心遵行使徒关于基督的教训，就是关于基督的事情，然后当他们大家都在一起都在接受这个的时候，就是分享这个基督的生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就带来弟兄姐妹之间共同的这样一个分享，是不是啊？这叫做彼此交接。所以其实他在这里头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概念。再往下看，加拉太书2章9节，又知道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相交之礼呢，就是这 koinonia。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在这里上下文那个描述的图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将他们讲神给他所领受的福音，关于基督的话，然后他借着这个话在外邦人所做的事情，这些人就认识了原来这位使徒就是保罗，他跟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他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道，所以就求行右手相交之礼，对不对？如果不是看到这个， 那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他不是简单的说，哦，我就接纳你，是因为背后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头。腓立比书一章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同心合意就是这个词，中文翻译成同心合意，英文翻译成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还是 fellowship。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只是理解的意思，这是个同工的意思。哦，保罗传福音，他们支持他，所以是个同工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圣经里头这个观念，分享基督的生命，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这个生命被保罗所领受，这个话语被保罗所领受，所以他今天要把这个话语传出去。但是这个话语呢，这个生命呢，也被腓立比的这些弟兄姐妹所领受，然后他们也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同样的这个话语在他内心里产生的这样一个果效，所以他们看到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他们就可以说借着保罗去了，是不是同样的话语在里头，这是产生出来的一个果效。后面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中文所翻译的这个相通，英文翻译成 communion 或者 fellowship。 那他在这里头的意思底下，基督和比列有什么 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等等等等，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啊，两个人相通相交相合，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点，必须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当他说不要跟不信的人不相配，这个不是大家在意义上一般意义上打交道，哦，你他直接所说的不是说是，哦，你不能跟不信主的人打交道，不能是什么，他只是在说一个事情，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你跟他生命里头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所以呢不可能去按照刚才所说的那样，大家会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看见，能有那样子。当你试图那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行不通的。这就好像在教会里头，你会发现有的人啊，就教会，现在教会里头，其中有些人是重生得救的，还有一些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或许他也信，好像是接受主了，或许受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喜好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虽然在一起，你试图大家去做一些事情，大家如果只是去玩一玩，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真的要来追求基督的生命，你就会发现行不通。这就叫做两个不相配，不能同父一恶，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情。再往下看，底下他所说的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的穷人。所以在这里上下文表面的意思的确是他肯定是凑出什么，凑出钱呗，这就是奉献，就所说的奉献，对吧？英文就会翻译成 contribution， 奉献。但是如果你要这么理解啊，就等于没有理解它里头更深一层的意思。你来看底下，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供养之物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他这里头概念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圣徒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道，被当时的那些犹太人所逼迫，他们很多人的家产都被抢走，所以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很穷。然后但是呢，这个福音就借着他们有些人被逼迫就跑出去，然后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的信徒，领受了，他们也领受了基督的生命。然后在他们领受了基督生命之后，外邦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对他们的逼迫，罗马帝国后来对他们有逼迫，但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逼迫。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享受到这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在里头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个果子包括在他们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祝福。他说今天当你把这个拿来去供养他们，这完全是应该的，就像是所欠的债，就意思说什么， 就意思说这个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当这里说分享基督的生命，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涵括在里头，那个生命以及所生出来的果子在他们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益处都包含在里头，那在这里就非常非常合适了。为什么要用同样一个词，就非常非常合适了。后面几一段也是一样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鼓励哥林多的信徒也去帮助耶路撒冷的，然后他在这里他所说的，你看没有，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都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便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在这里头他是不是描述的很清楚，因着他们领受了生命，领受了这从生命带中所带出来的祝福，然后呢今天他们有了这么多果子，他们就可以多多的去用金钱去，不管是帮助耶路撒冷的或者帮助其他的穷人。那这一个呢，捐钱为什么要用这个分享基督的，分享基督的生命这么一个概念，就非常非常合理了。底下是一样的，再三的请求我们准我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另外在供给圣徒啊，你要再仔细看点 that we would receive the gift， 这个 gift 是什么，恩典 charis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ministering to the saints。所以这个就是说先领受基督的生命就是恩典，底下所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这个捐书的事因为翻译成 sharing 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我在这里就是把这些二十处经文全部都跟大家看了一下，看到说它其实上下文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么一个意思里头。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啊，我觉得就相对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用心与神相交了。第一个重要概念，神与我们相交最基本的原则是爱，就意思说当神给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啊，他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爱。这个必须对我们来讲明白了之后，然后内心相信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你就可以这么去，然后你来再来看圣经，你会看到的是不一样。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这个用我们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就好像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个父母亲真的很爱这个孩子，那他做一切的事情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爱他。当然这个爱不是个溺爱啊。所以今天包括我讲的例子，我当时跟我儿子那个关系为什么当时不能够顺着他，反而要让他真的反而在有些事情上要管教他，甚至要惩罚他，或者甚至要就怎么样指出他的不对，一致让他能够回转过来，那个出发点还是因为爱他，对吧？当时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如果明白神跟我们相交啊，他跟我们相交最基本的就是让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我们。我觉得如果你内心里能够被这个观念说服啊，能够被这个观念说服，你就可以放下自己原来对与神相交的那一个沮丧和就错误所带来的个沮丧。比如对我来讲，以前这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哦，与神相交那就是跟神打交道，那你就是来到神面前，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又说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你看没有，我心目当中的图画就是这么一个观念。那我也可以讲说，那信主25年了，现在有没有进入到那种光景里头去？因为这个想法是个错误的想法。在这个想法里头，上帝更像是你一个说话的一个伙伴。当然你希望他跟你说一些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或许关于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或许他对你的计划类似这样的，但是在这幅图画里是不是是他跟我们这么一个关系啊？但是如果你理解神跟我们相交，他就是要爱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呢？他用一个方式就是跟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你内心里真这个观念转化过来了，请问我们在过去的时候神有没有跟我们相交？ 你就在想，在我们过去这些年里头，或者对我来讲，我过去所领受的每一个神把他话语开启给我们，那每一个话语里头所讲的都是关于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对吧？所以神一直在跟我们相交，就好像大家每个星期来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一直在讲怎么样讲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怎么样讲我们与耶稣基督认同，怎么样讲他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分享。当我们讲灵魂体的时候，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在讲他把他的灵跟我们已经分享了。当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把他的义跟我们分享了。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当在这讲的时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不是神通过这些话来再与我们相交啊？如果你要是用圣经的这个理解，你如果不用圣经的理解，你觉得我是在讲，我是在听到，但背后呢，或许有些可能是符合圣经的，或者你觉得或许有些东西，哎，我也不一定这么是想问题，那你就这么想问题了。但如果你要知道我们背后所讲的关键点是怎么样，神通过基督把基督与我们分享，那就等于这所有的每星期的讲道背后是神试图来跟我们相交，试图把基督的分享。如果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在某些点上你已经领受了，就是说他与你相交，你今天接受了他给你的东西，接受了他给你的话，接受了他给你的灵，接受了他给你的基督的生命。但如果有些东西你还没有领受，还停留在头脑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现在头脑可以理解这个，但是内心里头还没有真正拥抱这个。所以神试图与你相交，就好像一个人他来跟你说话，但他所说的话你现在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觉得如果当我们明白这个，你其实仔细想啊，他这个相交要比我们想象的相交好得多，至少比我以前所想象的相交好得多。因为我所想象的无非就是说，哇，今天有一位神，他什么都知道，你来到他的面前就多少等于说是你知道吗，他可以告诉你这样子，让你对有些事情你会更有信心等等等等。你如果有难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呢，你来他以后，他给你出个主意，然后或者是让你知道怎么去做。如果你每天都有这样子的见证，你就觉得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了，这就是最好的相交，这是我们人理解的最好的相交。神的理解，神所说的相交为什么比我这个好呢？因为神所说的是我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你。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开始学习活在这个生命里头，你今天可以说你再不需要去请教别人了，你请教里面的基督甚至都不能叫做请教，你让里面的基督通过你活出来他那个充满智慧能力的人生，这个就他代替你来面对这一切所带的难题。那这个相交是不是比我们所说那个相交要高级不知道千万倍？因为他给你相交的同时是在更新改变你我的生命啊。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我觉得就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你要说我以前完全不明白也不是完全不明白，但是我觉得我所讲的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我带来一个带来这么一个观念，说哦，原来我自己想的真的不如神想的，所以我不再去羡慕我自己以前所羡慕的那种光景了。我来放下我自己对于与神相交的这个观念，然后来接受神所说的。当我这么一想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能够相信神已经爱你，然后又能够相信神是通过这样子来与我们打交道，这样子来爱我们的，然后你回头来看，你说原来神每天都在想办法来爱我，每天都在想把基督分享给我们。如果对一个团契来讲，我每次都真的是在讲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每一次神都借着讲道的人，借着分享的人，想与我们相交，想告诉我们说，这我是这样子来爱你的。 但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对于你与神相交的这个观念，自己的那个观念，天然的观念放下来，然后来接受说这个更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哦，真的我们就我觉得对我带来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就觉得哎，其实神一直在与我们相交。这个呢，远远不像我过去所想的，好像长期都觉着你没有进入到与神相交的那种光景里头，所以呢，总是带来一种，其实是一种缺乏感和一种不满足。现在可以知道说，其实要想与神相交太容易了，神一直都在与我们相交，看我们内心到底敞开到什么程度，就能够接受他与我们多少相交。然后如果你打开圣经，只要这段圣经是在讲关于基督的，这就是神试图在爱我们，试图与我们相交。新约固然如此，甚至旧约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旧约在讲预表，不管是雅各所讲的那个郊游的那个柱子，还是他手上所拿的杖，或者摩西所拿的杖等等等等，或者雅各所看那个天上的连接天地的那个梯子，全都是在讲这位基督。所以你借着圣经啊，借着圣经你就知道，其实与神相交就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个观念呢，我觉得接下来哎呦，下一次我还会来接下来来发展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就做一个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知道你的道路是最好的。我真的向你承认，孩子向你承认，过去多少年所想象的与神相交，都没有达到那个状态，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一种失望，当你的话语来显明，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与，是通过基督与我们相交的时候，今天才认识到主啊，原来你一直都借着你的话语，一直试图与我们相交，而且你的相交是最好的。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就是把你的爱分享给我们，就是把你的祝福分享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智慧，把耶稣基督的能力分享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知道怎么样与主你相交。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